谢谢玉龙牧师，谢谢弟兄姊妹邀请我，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起来共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信念哈，叫做欣赏自己。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刚好这个礼拜发生一个让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件，对不对？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台大的学生被泼硫酸，而且被追杀哈，这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那这个事情呢，它有几个特点是很多人会特别留意的原因大概就这三个点。一个是高学历，对不对？不管是杀人的、被杀的都是硕士的研究生而且都是很好的学校的研究生哈，是高学历的。然后他们是同性恋大概交往了一年多哈。那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暴力行为，是杀人然后自强的这样的一个暴力行为哈。我不知道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我想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是根源是什么啊？可能我们看到报章杂志，很容易的他们说这个就是因为有人有一方要分手，一方不愿意。好，然后就很多暴力相向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这只是问题的表面而已啊。其实每一天都有很多对情侣在分手，不是吗？那为什么不会是这样的这么悲惨的状况？显然它有更深层的东西。那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问题不能只看表面哈，我们要往深一点去挖。我想我们大家可以发现有两个很根源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情绪失控，第二个就是错误的价值观。我想我们都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那个别人可能踩到我们的地雷，我们就暴跳如雷。可是当我们愤怒起来，我们会怎么样去回应呢？情绪是需要管理的，是需要控制的。我们不禁让我们有一点点的难过，就是他们都是高学历嘛，刚刚讲那高学历代表功课应该相当的不错，对不对？但是我常常在想，会不会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到研究所，他们有没有修过一堂课叫做情绪管理？可能没有，对不对？有可能学校并没有开设这样的课。再来呢，那个难道要分手就是要拥有就是一定要那个牢牢的掌握，要分手不行，我既然得不到，别人也不想要得，所以就把他杀了。这是一种什么样对生命的态度啊？他们有没有学过叫做珍爱自己的生命，然后去尊重别人的生命？可能也没有。那这些课程事实上在生命教育的课程里面都有，但是很可惜，在这一个很重视这个叫做 IQ 高学历，当然就是基本上的那个学习的智商算是相当高的，在乎的是数理逻辑，是语文，是很多很多的这种考试科目的话，那很可惜，在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某些的课题却没有学，那一种自我的人格的训练，或者是那种叫做人际关系或者情感教育这一块，竟然没有学，你不觉得我们的教育有很大的缺失在这里吗？有些课其实你大学毕业了你大概就忘掉了，对不对？你还记？现在还有人会用到三角函数吗？可能不太多，对不对？除非你是相关的工程师。可是每一天怎么样应对进退，跟人的关系是不是每天都在用？那一种跟自己的相处，那一种怎么样用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面对人际的互动，是不是每天都要用得到？但是可惜耶，这么重要的事情在课堂里面却没有教。为什么？这问题的根源，那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呢？大家觉得应该怎么避免？当然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我们就说那核心的部分是我们许多内在的自我价值，我们需要去学习哈。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自己，喜欢吗？应该喜欢，很多人在点头，很喜欢自己吗？好像也不一定。有时候会不会有讨厌自己的时候？会啊，会觉得自己某些的包括个性啊、长相啊、某些习惯啊等等的，你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说我好讨厌我自己啊，我为什么不能像谁谁谁谁一样。我们有许多时候都是这样。那 有一些的例子我想跟大家分享哈。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每次呢他是一个很好的讲师，每次他演讲呢，我们常常说哦，听他的演讲要记得带卫生纸啊，就是都很感性很感人的这样。可是每一次他讲课下来，如果有机会跟他聊天的话，他都第一句话会跟我说啊，我觉得讲得很不好。诶，我觉得这个落差好大，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啊，看起来的反应也很好啊，可是为什么常常觉得自己讲得不好呢？当我们在更深一层的聊天聊下去的时候，就发现在那里头有一个我们叫做非理性的信念，也可以说是非神的信念，叫做我永远做得不好。他觉得他永远做什么事情呢，永远都做不好。因为他的成长再仔细去挖掘，发现他成长的背景当中，事实上他有很多的很好的地方是不被爸爸妈妈所看重的。比如说他平常就很喜欢讲话，小时候呢常常回来就会找爸爸妈妈聊天，然后把学校发生的事情跟他们讲，可能爸爸妈妈就觉得很烦的哈，说哎你不要讲那么多话哈，啊女孩子应该要端庄一点哈，不要常常那大嘴巴等等，你那狼啊那无心无嘴哈，就这种的话就常常的是放进去。然后同学之间也是一样，他看到那个树叶掉下来呢，就开始有里面一种伤感的情绪出来了。他说你干嘛这么多愁善感啊，这些东西常常是被压抑的。再加上呢他平常后来他才发现他自己有阅读的障碍，那个阅读障碍就是对于那个文字性的阅读其实很困难，所以他的学习大概就是听课他听课可以很专心，然后所以是用听觉的，是用视觉的这种学习，反正在阅读上面他其实有困难，所以学校的功课也不是很好，就是大概就是低空飞过的这个样子。所以他常常告诉自己说哎呀我很没有价值，我做什么都不可能做得好，而这种想法就根深蒂固的在他里头。即便他天生的善于表达，但是好像没有被从来没有被鼓励过。当我们现在看到他那个演讲很好，我们鼓励他的时候，他老是觉得我们讲的是虚伪的，我们是恭维他的，他都不能够相信他自己。这是里面有很多很深的那个错误的根源，那个信念其实影响着他。而也有另外一个人呢，他老是觉得他自己不可爱啊，也是曾经是我们的同工，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在那个大学的时候就是会有男生追他，然后每次那个恋情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就会分手啊，就会分手。那探讨一下他原因到底是什么？他说，甚至有一次有一个男生追他，他就到女生宿舍下面等他，可能他们约好了时间了，但这个伙伴呢，这个同工呢，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觉得说我应该试试他，看他是不是真的爱我，甚至于让男生都已经等很久了哈，室友都说这个哎，你看人家等那么久，你实在太过分了，你应该要下去的。可是他里面就是觉得说somehow还是不太对，他就不愿意下去。他说天已经飘起雨下来了，男生还是继续等，然后雨越下越大，你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男生当然就离开了。你等那么久了，又下雨了，大概他就是不想要跟我出来吧。然后呢，当他在这个宿舍的窗口看到男生离开的时候，他说：“你看，就是没有不会有人真正喜欢我吧？那如果真正喜欢我，他不是应该继续等下去吗？到底是谁造成的？”其实是自己造成的，你知道吗？你这个不要以为这是笑话，这是真实的哈。事实上，真的，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我们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觉得那个人是这样。然后，其实当我们已经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就行为会被制约。然后，其实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在印证我们那一句话。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理解？那再挖得更深一点的时候，他有一天他跟我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他其实从小也一样，从小的时候那种就觉得爸爸妈妈呢就是重男轻女，他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他说当他出生的那一天，这是后来是妈妈跟他讲的，爸爸很高兴骑着脚踏车到了医院门口，然后护士小姐呢出来说阿贝恭喜你，你今天生了一个女儿。 没想到他一听之后呢，脚踏车就一转弯，就又骑回去了，竟然连妓院都没有。然后当他很会念书，当他国中要升高中的时候，爸爸根本就不让他念高中。他说：“女生干嘛念书念那么好，去工作？”哇，觉得好挫折哦。还好是因为有一个亲戚，愿意出钱让他能够念高中，后来念大学。所以他里头深处一直有一个很核心的想法，就是不会有人真正爱我的。而这种的想法，平常可能不觉得哦。但是已经深入到潜意识里头了，当问题发生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会出来影响他的生命。这我们可以用一个名词来解释，这个叫做坚固的营垒啊。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想，在我们的那个心理状态当中啊，我们里头都有一个不知道你可能不自觉的你积极在捍卫的一些东西哦。就像保罗在圣经里面提到说，他说我们征战啊，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跟谁征战啊？我们是跟那个空中掌权的那个恶者在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而这个属灵征战的战场在哪里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心思意念是一个战场。他说要把那样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都一一的攻破，将人的心意夺回啊。其实我们心思意念里头有一些东西是根深蒂固在你的里头，你有时候不自觉，但是它可能从小就种在里头了，然后你也一直相信，然后你很自然会去反应。不过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些错误的念头。从小我们家很穷，所以爸爸妈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家很穷，我要买什么东西也没有，因为家很穷。甚至在那个外面呢跟同学吵架回来啊，跟妈妈诉苦啊，讲来讲去到了最后，妈妈说谁叫我们家很穷，哇，好像这是我的问题一样哈。那时候就立志说我绝对要将来长大我一定好好赚钱。那对一个穷人家的小孩来说，要好好赚钱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就好好念书。所以我非常非常认真的念书，终于啊，这个好了，出了社会，都念了一路都是念很好的学校啊，终于出了社会的啊，努力的赚钱，赚钱，努力赚钱这件事情应该是对的吧？可是如果太过的话，其实也会有问题。你知道，到一个地步是，我努力用功念书，努力工作赚钱，我花很少时间跟人来往，会不会有影响？然后呢，我变得越来越吝啬，对自己当然就是很节俭，可是相对呢，对我的家人呢，也会不太大方哎，会不会有影响？会，是来自你根深蒂固里面的那些想法。到了餐厅去用餐，那个 menu 一打开，我会先看什么？价钱啊，先决定价钱，再来选什么东西啊？你觉得我会有好的生活品质吗？没有，我不懂得去享受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美好的东西。就变成一种苦行僧的心态啊，自我要求很高，但是常常跟我只要是我的家人呢也很辛苦啊，对别人会好一点，对不对？总要觉得要大方一点的呢，可是自己的家人呢就相对就比较辛苦了。这个叫做非神信念，非理性的信念。有时候我们需要去觉察一下，在我们里头深处会不会有这样的东西呢？有。而这些非理性的信念呢，常常根源去看，常常都是自我价值啊。有个心理学的大师，就是黄维仁黄博士啊，他有一套课程叫做亲密之旅。这个课程里面他提到两句话，他说一般人最生命最深处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两个问题，我可爱吗？我有用吗？其实我们都在追求这件事情，我要证明在老板或者是在爸爸妈妈或者是在我亲密的这个家人的心目当中，我是不是一个可爱的，为什么要努力认真的用功去工作？因为我要证明我是有用的。然后呢，我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希望别人看待我都是非常光鲜亮丽的，因为我要在人的面前塑造说我是可爱的。我们都有这个需求，而这个需求藏得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你看不看重你自己，你对你自己的了解怎么样，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接纳自己爱自己欣赏自己的人。如果一个人为一般的人会怎么会不欣赏自己？为什么？可 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啊。第一个，被讨厌啊。曾经我们在这个生命教育的班上啊，有一个孩子，我们在跟他聊的时候，他说他很讨厌他自己，因为他的妈妈曾经跟他讲过这句话，他说：“我真后悔生了你啊！”哎呀，如果我们是那个小女孩，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当妈妈跟你说我很后悔生了你，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存在的价值都被否定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原来是不受欢迎的。当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被否定的时候，他会不会很认真的去过他的生活？他甚至会有一种想说，我死了算了，会不会？会啊。我们有时候是被讨厌的，但是我们常常是被排斥或者是被批评被辱骂的。啊，帮我们啊，可能有一个影片，我们来看一下。哎，好像我自己按就可以。好，我们来看一个，声音关小一点点。无辜的孩子啊，为什么会变怪物？前面灯可以关一下。啊，有一个小孩，有一个怪物啊，经常在路上吓人啊，为什么呢？
你听不懂是不是？
你走开啦！
你很白目哎！
为什么会生出你这种小孩啊？
我不要和你一起玩。
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多问。都说过几遍了，你为什么还是不会？
废！
大笨蛋！
啊，你为什么不能像别的小孩一样这么听话呢？哦，
你以后完蛋了。
都那么大还那么幼稚，
你很烦耶。
彩虹生命教育协会关怀孩子的心灵成长，希望孩子能充满勇气和自信地长大，让孩子学习转换负面情绪，建立正向思考的能力。一个鼓励，一个关心，一个拥抱，一起关怀孩子的心灵成长。
这个小孩为什么会到处吓人呢？好像像怪物一样到处吓人。因为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刚刚有没有听到很多负面的声音？这些负面的声音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类似的经验吗？应该有，对不对？当孩子功课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怎么那么笨啊？你以为你讲这句话是要鼓励他让他更聪明吗？其实他听到的不是，他听到的是，对啊，我就是那么笨啊。他会相信这句话？我们有时候要跟孩子的行为，可能我们觉得他不够认真，或者他有些闯了什么祸，我们大概会想要去制止他。我们常常制止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骂、羞辱、讽刺等等的这种语言。好了，他听了你这些话之后，可能就会停止他的坏行为。可是行为外表行为的改变，你以为他就好了吗？没有。他里头其实更受伤，对不对？我们当中如果有小孩的，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你不要看到的是外表的行为，他内在的想法其实更重要。因为外表的行为只是这个阶段的改变，如果那个想法没有改变，这个错误的行为会不会再一次出现？会，他会不断的再出现。更糟糕的是，你用一个错误的，用很负面的，用批判的，用辱骂的，用羞辱的方式，要让他去改变行为，你觉得行得通吗？当你被骂的时候，能量是高还低？是低的，对不对？你能量低的时候，还想去改变，这个力量大还小？太小了。所以我们常常错误，我们用这种负面的东西，想要带来那个正面的效果，根本是不可能。所以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想要去改变孩子的行为，而是怎么样用有机会用鼓励的方式，即便你不小心讲了一些不好的话，事后要不要跟他道歉？哦，爸爸刚刚说错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说你笨，只是我们可能要再这个注意一点，再留心一点，不要粗心大意之类的，去把那个关系和好。 上堂课讲完的时候，我一个伙伴跟我分享，他说他的老大就超有自信的，但是老二呢就是很没有自信，可能功课表现也不是很好，不小心就会说哎，你怎么那么笨啊。没想到孩子说，对啊，我就是很笨啊。你说当孩子觉得自己笨的时候他会努力吗？他就算了，我就是笨啊，我就接纳我笨啊，我不想努力了。哇，突然间警悟到说我不应该这样说。那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孩子真的也是有学习障碍，就是认知的障碍的问题。当分数回来的时候19分，这个妈妈已经有一个改变了。她发现以前讲的，以前都是说你怎么笨啊，怎么不认真啊，都怪罪下去了。现在开始说，哎，妹妹你有进步哎，啊，因为可能以前比19分还低哎，下次考试哇50分，说妹妹你这次进步的更多一点，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其实不容易，要改变，啊，要原来的我们当初是怎么被教导的，可能爸爸妈妈教错了，我们现在呢，当爸爸妈妈也用错误的方式继续教下去，不要重新改变，这也是今天我们这堂课这个主题我们要分享的。当他这样做很努力一段时间，要花很长的时间，感谢上帝，现在那个女儿念研究所，而且念的是教育啊。当那个其实是可以弥补的，是可以回转，当我们有了正确的觉察，我们开始用对的方式去做，是可以改变的。当刚刚提到有可能是被排斥，有可能是被辱骂被讨厌，而很重要的原因是可能没有人告诉他你是有价值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常常留意哈，跟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怎么样去留意去观察他里面，他不一定是真的功课很好或等等的，可是留意他里头的那种善良啊，他里头那一种愿意爱愿意给。有一个朋友他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哎，就看到有一个小女孩，天气很热哈，有个小女孩趴在那个摩托车的坐垫上面，然后正要进去的时候，哎，看到一个妇人出来了，妇人出来看到那个女孩这样，她说：“你怎么笨啊？天气这么热，你怎么不懂得进去里面休息啊？”然后那个女儿，原来是她女儿了哈，那个女儿就起来了，跟妈妈说：“妈妈，因为我知道那个这个会烫哈。”待会你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椅垫会烫，我现在趴着呢它就不会变烫的。哇，你可以看到，有没有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孩的那种心里面的善良，虽然她的行为可能不一定很有智慧啊，所以就看到那个妈妈说你不要那么傻啦，等等的等等的这样。其实如果那个时候多说一点说，妹妹谢谢你，谢谢你爱妈妈的心，可是下一次哈，你不一定要自己去打，你可以用什么东西把它盖住啊，也可以教他。可是当下他女儿会不会被鼓励到？至少他被鼓励到说，我的动机是善良的，而这件事情是妈妈是有看到的啊。你要留意去指出孩子那个善良的部分，然后给他肯定，给他鼓励，给他支持。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哈，跟孩子讲话都是他犯错的时候我们才讲啊，表现好的时候哈。比如说有一个有小孩正在那个他的房间里面玩玩具啊，玩得非常非常的认真，我们就想啊太好了，我刚刚去做我的事，对不对啊，不会去鼓励他。可是如果你留意到的话，你可以过去稍微跟他讲一下说，哦，宝宝你真棒诶，我看到你好专注的在玩玩具哦，专注是不是一个好的品格？而当他做好的时候，你留意到他的，他会不会感受到说，哇，我知道哦，原来这叫专注，而且妈妈很喜欢我专注，因为你跟她讲话的时候脸上一定是带着笑容的，对不对？所以她会不会以后更愿意专注？所以你是用正面的去培养那个更好的，我们多去看孩子身上的优点，然后你要记得告诉他，他会知道自己是重要的。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会怎么样？会不会像这边所写的不自信？会不会当你讨厌自己的时候你会有信心吗？应该不会吧？那你会削弱自己的力量。当你不自信的时候，你会有好的人际关系吗？你就不敢走进去，不敢主动跟别人说话，对不对？然后呢，不敢去尝试那些新的任务，遇到的时候你会说我不会，我不敢，我不要，就是这些负面的东西。 所以可是相信相对的，如果一个孩子是有自信的，是喜欢自己的，是有自信的，他会建立自信，他会勇敢的去面对挑战，而自信会带来下一个就是比较敢挑战，带来成功的经验，成功的经验又会让他未来更有自信，是这样一个正面的循环上去的哈。那为什么我们要欣赏自己呢？为什么要有欣赏自己以致有自信呢？核心我们来看他人的价值哈。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他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看看，待会走出去了看一看，哇，那个小鸟，那个麻雀在地上活蹦乱跳的，那个一朵野花身上那么漂亮的那个花朵的颜色，不种也不收也不纺线，可是天父尚且那样的看重他们，我们难道不比那些飞鸟来的重要吗？所以上帝是不是更看重我们？我们要看重自己的根源，我们的价值在于从上帝的眼光看重我们，我们是何等的有价值。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七节也这样说，他说就是你们的头发怎么样也被数过了。你有数过你的头发吗？大概没有，不知道怎么数，每天都不太一样啊。我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们能帮我的头发多数一点呢、因为现在经常在掉头发啊。连我们的头发上帝都数过，我们重不重要？上帝是怎么看我们？上帝何等的在乎我们，对不对？为什么上帝在乎我们？因为我们很值得，我们很值得。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一无是处，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是吗？他因为我这个罪人，一无是处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价值？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有价值。我们的耶稣为我们死，证明我们的价值啊！告诉你的旁边的伙伴说，你是有价值的。耶稣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你死，这句话也是 为我们自己讲的。耶稣在我还当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所以我有没有价值？有，我们价值何等何等的宝贵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稀有动物，告诉你旁边伙伴说，你是稀有动物，全世界只剩下一只，只有一个你，对不对？没有人能够代替，只有一个你，你是非常非常珍贵，非常有价值。所以不要再看清自己，好不好？甚至有时候看清自己啊，我就是这样，我好烂，我就是烂人的一个，就轻看自己，作践自己，甚至浪费你的生命。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一定有他的价值，一定有赋予我们价值，对不对？叫做天生我材，怎么样？必有用。有时候我们说啊、我长得不够漂亮，哎呀，我不够聪明，哎呀，我不够好看。我们常常有很多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来自于圣经？这些东西是来自哪里？是来自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来自于这恶者的价值观，是来自于别人批评我们、论断我们的这些声音。这些声音不要让它来影响我们。我的存在本身就很有价值。谁说一定要长得像那个样子，像模特那样才叫美丽呢？是吗？你美不美？美不美？我很美，告诉自己，我很美，你也很美。在上帝的眼中，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很美？只有我们被那些媒体那个破坏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被养成了一定要像那样才叫做美。谁说的？谁说的？你知道那个东西哈，越是一致性的东西哈，是越贵还是越便宜？越便宜啊，对不对？多社会嘛哈，越独特的才会越贵啊，越值钱啊。你是很值钱的，你知道吗？你是很有价值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而那个根源在哪里？那个根源是创世纪那里所提到的。来，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啊，使他们管理等等等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上帝的形象好不好？上帝的样式好不好？上帝是那样的全知、全能、全圣、全爱，不是吗？我们被创造，我们里头也有这些东西啊。我们里头被创造的时候，我们有永恒，我们渴望爱，我们渴望创作一些东西能够流传久远，对不对？我们渴望能够很真实，我们里头有很多美善的东西。在我们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里头就已经有良知了，对不对？这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在我们。我们羡慕那些真善美的东西，是我们里头有属神的形象已经在其中了。哥罗西斯说，我们是穿上的新人。在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已经有良知，当我成为了基督徒的时候更棒，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对不对？好像穿上了新人，而且说新人是在知识上可以渐渐的更新哦，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上帝用他的形象创造我们，我们本来应该有属神的这些良善的东西，但是可惜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有很多来自于这个罪性还有社会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的影响，以至于我没有办法真正清清楚楚的活出那个上帝原来的形象跟样式的美好。可是感谢上帝，当我信主了，我里头有个新的生命在我里头，这个新的生命呢，可以让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活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新人，对不对？告诉你自己，我是新人，而且天天都是新的。每一天早上你起床的时候，你要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感谢你，我又是，这是一个新的一天，我又是一个新造的人。过去旧事已过，怎么样都变成新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再来一次，上昨天我做的不够好，可是现在我可以做得更好，而且这样的更好是上帝已经赋予我那个新的生命在里头，所以我是一个新人。好像以弗所书这边说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新人呢是里头已经有了，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是新人，而且我有仁义和圣洁，这是上帝已经放在我里头的。我要做的是什么？我要做的是每一天靠近上帝，早上起床灵修祷告，读神的话。为什么要读神的话？其实就是要更新，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嘛。刚刚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叫做那个坚固的营垒吗？那个心思意念的战场吗？其实你知道已经进入到你脑海里面的东西，你很难丢掉，对不对？你很难丢掉。我不够好，我没有用，我长得不漂亮，哎呀，没有人真正会喜欢我，这些的想法你其实不断在磕，不断在磕，不断在磕，当它磕得很深的时候，容易抹除掉吗？是不容易的。怎么做？唯一能够做的是你要让新的观念进来，新的观念进来，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有用的，我是上帝的珍宝，上帝看我为宝为尊。所以你每一次读圣经，神的这些话就再一次进来，再一次进来，再一次进来，就在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对吧？当我们弃绝那个来自世界的谎言，而是面向上帝，相信上帝所说的是对的，那比较按着去活。感谢主，上帝在我里头已经有仁爱、仁义跟圣洁了，所以我就愿意去爱，我愿意去寻求公义，我愿意活出圣洁。这是你已经有的东西，不是没有，你不用外求，透过真理，上帝，这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真理，他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告诉自己说，我有仁义和圣洁，这是真理哦，哈，这不是自我安慰，这是真理。我们有时候常常是相信那个世界的谎言，而忘记了在基督里面的这些真理，这些真理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去把它活出来。那怎么欣赏自己呢？我们要先看一个影片哈， 对，好，我们去访问学校的孩子，问你一个，问他一个问题：你喜欢你自己吗？我们看孩子怎么说哈。
因为我脸上很多痣，我觉得自己好丑。
显然他不喜欢
自己。我看别人都很漂亮，我自己想要的是那样。
我也好想要变得别人一样漂亮。他觉得牙齿不整齐。可是我们可以怎么样让自己更有自信呢？先从喜欢自己开始。
最喜欢自己什么？
手。
为什么？
因为我的手可以帮我做很多的事情，还有眼睛跟脚，还有嘴巴，还有鼻子跟耳朵。
你最喜欢什么？
都很喜欢。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以，就眼睛可以帮我们看出外面的景色，然后耳朵可以帮我们听到外面小鸟的叫声，然后鼻子可以让我们呼吸闻到很香的味道，嘴巴可以让我们吃东西，然后手可以帮我们做像画画啊、写字啊，然后脚可以帮我们就是比如说走路啊，然后可以跑步。
希不希望你的孩子也像后面这个孩子一样欣赏自己，喜欢自己？把你的手拿出来，告诉看着他说，我好喜欢你。你喜不喜欢你的手啊？我好喜欢你。来看着你的脚。我好喜欢你。有没有好好去珍惜上帝所给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眼睛、我们的鼻子、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耳朵，这些上帝给了你，不用钱的。那个很珍贵的东西常常是不用钱的，空气是不用钱的，我们会买很多的名牌包，花很多钱。但是回过头来欣赏你自己，好不好？当你难过，当你有时候觉得说我好讨厌我自己的时候，记得把你的手拿出来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可以拿筷子吃东西，谢谢你让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欣赏你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看说，陈静龙，我好喜欢你。让人家用你的名字哈。懂得欣赏自己，怎么样去欣赏自己呢？先自我赏识，不要受别人的负面的眼光的影响，好不好？啊，别人说要长得像林志玲，这才叫美女；别人说要长得像金城武一样，这才叫帅哥。谁说的？好，先要懂得自我赏识，就像那个小朋友，可以赏识他身上所有的这些五官。然后我们要在真理当中看见自我的价值，不是外面所说的。不是别人所说的，不是爸爸妈妈所说的那个，哎呦，你长得不够怎么样，你为什么不认真一点，你才叫好小孩，你为什么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一大堆的比较。不，我知道上帝看我是有价值的，我们在真理当中来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你要认识你自己的特点，每个人特点都不一样，你一定有你的强项，对不对？有吗？一定有。有些人可能是外表的，可能说话说得很棒，有人呢可能是内在的，内在呢他很会关心别人，很会体贴别人，是不是优点？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所以去看见自己的特点，然后欣赏这些特点，然后那些你觉得之前不喜欢的，学习去接纳他，跟他共存啊。因为如果那是你本身不能够改变的事情，你就接纳他，跟他共处，你没有必要排斥他，你越排斥你就把能量花在那个负面的东西上面的。所以学会自我欣赏，然后从真理的角度，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待自己。好，这刚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语哈，在这个世界上面别人怎么看你其实并不重要，对不对？有时候我很在乎别人的眼光啊。我们今天可能哪一个地方觉得有一个小豆子啊，小豆豆，或者觉得很太在意他，非常在意他。 可是别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对不对？可是你花很多的力气在那些事情上面，别人怎么看你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怎么看待你自己？而且重要，更重要的是上帝怎么看待你自己，对吧？别人眼光变来变去的，对，听过那个父子骑驴的故事吗？对不对？你怎么做都不对，然后别人总是有他的，总是有他的说法，而且说法听起来都蛮有道理的。但是，先回到自己的内心，接纳自己，你是有价值的。当然，有些觉得还不够好了，我们可以改变嘛，我们可以学习，我们还是可以成长的。但是，回到你的很核心，上帝怎么看待你自己？你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啊！再跟旁边伙伴再说一次，你是稀有动物，你非常有价值。从今天开始，要用这样的眼光也看待自己，好不好？我是稀有动物啊，我很有价值啊，我是很珍贵的。从神的眼光来看待你自己。所以这个礼拜有一个作业啊，这个礼拜请你一定要回去用神的眼光看自己，然后呢要活出仁义和圣洁。每一天早上起床，好不好？每天早上起床，你就跟自己说谢谢，你就跟上帝说，上帝谢谢你创造我，谢谢你爱我，谢谢你看我为宝为尊。上帝是不是看我们为宝为尊？虽然我们是个罪人，但是他看我们为宝为尊。但是我们现在不再是一个罪人，我们现在是一个新人，对不对？我们是个新人，新人里头上帝已经把仁义圣洁放在我们里头了，等待我们去把它活出来。所以每天早上一起床，我再说一次，先感谢上帝，谢谢上帝创造我爱我，然后用第二，我用上帝眼光看我自己，第三，我要在今天活出上帝给我的仁义圣洁，好不好？今天从现在开始，今天啊，即便已经过了一半了，还没一半呢，还没一半哈。从现在开始，我要活出仁义和圣洁，好不好？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要荣耀上帝，我要荣耀上帝，可以的。啊，当你开始想自己不好，你拒绝他，然后看待自己生命当中的美好。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也鼓励，也祝福我们。其实我今天谈的课程内容，是从圣经的观点，但这样的内容其实我们已经转换成教育的语言，在小学课堂上透过生命教育在教导孩子，在教导孩子怎么样懂得去欣赏自己。有一个小朋友上完课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跟彩虹妈妈分享，他说以前我姐姐老是批评我，我很笨，我写字不漂亮等等等等的。昨天他又批评我了，可是我跟他说一句话，他说谁说的？彩虹妈妈告诉我，我是有价值的。他把这样的观念吸收进去了，他知道他是有价值的，即便姐姐还是在骂他，还是讨厌他，可是他知道他是有价值的，他要做对的事情。这样的生命教育的课程，我们真的很期待更多更多的孩子拥有，对不对？就像我们刚刚看到前面那个台大的那个学生的那个很遗憾的事情，若是他们小时候就有机会去看到自己生命价值的美好，也懂得去尊重别人生命的价值，他们可以开始建立自信，然后跟别人有好的人际关系，会不会有机会避免这样的遗憾呢？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问题发生了，我们不是只是在检讨而已，而是更进一步去看到说，那我们可以怎么预防。其实生命教育或者情感教育在现在的小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小学没有教，所以要我们去教。所以在这里也谢谢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彩虹爸爸彩虹妈妈，我们共同在努力关心校园里面孩子的生命的状态。但是请也继续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觉得人数是远远不够哈。虽然我们很努力，现在有6000位志工，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大概有14万个孩子有在接受生命教育，听起来好像不少，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没有上生命教育的孩子更多，全台有120万个小孩，只有14万个小孩上生命教育，那还有多少没上的？ 有100多万呢，100多万的孩子没有上，所以我们要鼓励更多的基督徒，我们有机会可不可以能够进入到校园？所以我今天来号召大家，可不可以？如果你时间上许可，其实我们有很现在有很多的退休的老师，退休的哈啊各样的职场退休的，我们特别欢迎啊。或者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不会教，不，其实就算你不教，你去担任助教，做陪伴的角色都很有价值。你们的付出会成为孩子生命的榜样，他们将来长大之后也愿意成为一个愿意去付出做利他工作的人，对吧？而且我们有教育训练，我们有培训的啦，你完全不用担心。那当然我们也期待，如果是真的时间是不方便，请你为我们祷告好不好？那也可以为我们捐款支持，在你们的刊物里面，我们里面有附一张我们的简介，简介里面有一个生命园丁的一个方案，生命园丁方案就是捐款支持我们，一个月100块钱就够了，100块钱大概是几杯咖啡，大概2杯咖啡吧，如果是如果 Starbucks 的话大概就一杯而已，对不对？一杯咖啡，星巴克，对。那若是可以的话，这100块钱其实就有机会让我们可以训练更多的志工，然后我们可以去有更多人去经营志工，好不好？那真的求上帝祝福我们哈，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你的爱是透过你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的爱来激励我们。是的，在我们还懵懂无知，在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在我们还那么讨厌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就先爱了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今天开始有一个力量，就是我们可以开始学习用你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去分辨，也懂得去拒绝来自于这世界上面错误的声音，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能够完完全全降服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不再轻看自己，让我们知道你的眼光是看我们为宝为尊，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了解我们，接纳我们。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一定可以被你使用，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活出我们那个精彩的生命，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不愿意被这个世界弄瞎心眼，我们真的渴望能够成为卓越，我们真的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使用。因此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用你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价值，以至于我们就不再任意妄为，我们就不再浪费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你也给我们有一个欣赏的眼光，让我们懂得去欣赏我们的小孩，让我们不再用一些粗暴的言语，不再用负面的言语不小心就伤害了我们的小孩。主啊，也求你赦免过去我们可能不小心真的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人，求你宝血来遮盖，宝血来洁净，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能够用正面的语言，能够用正向的眼光来看待孩子。主啊，给我们智慧，给我们那个流利的那个正面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能够怎么样陪伴孩子，细心的呵护，帮助他们，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特别为着教会附近的学校周遭的孩子来祷告，因为他们一样被这个世界很多很多错误的观念所影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